请坐。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课，与基督一同受苦。好，请弟兄对把 PPT 帮我这个一下。那我们前面学了在肉体中与在基督中，以及基督之义与真信心，我们其实还在关注在腓立比书的三章的这个经文里面。那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腓立比书三章的这个经文，与基督一同受苦。首先得以认识基督，或许我晓得我经历他的死，或许也可以跟他一同复活。那我们刚开始还是来看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一节的经文，那我们之前已经读过，就不再读了。重点我们这一堂课是讲第十节的经文，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在讲复活，在讲永生，但是复活的前提是死，生命更新的前提也是破碎我们的老我。没有死就没有生，没有悔改认罪就没有赦罪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太快或者太轻忽地处理了这个死的这个过程，跳过去了。就像以前我在神学院有段时间学这个圣经辅导，在有段时间我 很痛苦的在于，就是我知道从圣经辅导的角度来看很多的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我的脑袋里面知道那个标准答案是什么，但是呢我的心其实还没有走过那条路，但是我脑袋已经跑到前面去了，我知道答案，标准答案是什么，甚至我分析自己也是，我知道我的问题，但是我的心还没有走过去，但是我以为我知道了，因为我确实是知道了，但是这里还没有改变，还没走过那条路。所以简单说就是，可能我们在改革中就很容易有这把双刃剑，我们脑袋知道很多，跑得很快，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呢，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而且时间长了你觉得啊，就是这样的呀，大家都差不多啊，甚至以为这个是 normal， 是常态，是健康的，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对，所以就要特别小心。那所以我们这一课重点来看认识基督与他同死，然后才有同复活。对，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这个会讲以下几个方面，我们会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或者叫模型，叫 J 曲线，就是写这个字母 J 这种写哈。J 曲线，我们来看基督徒生命的降卑和升高，当然你也可以说基督徒生命的死和复活。然后我们会用一个真实的故事，叫凯拉的故事，他在生活中在侍奉中他经历一个 J 曲线的事实，我们透过这个案例来讲什么叫 J 曲线，以及来看两种认识耶稣基督的方式，因信称义以及与他同受苦难。我们刚才的经文第十节讲的这个，然后我们会有小组的讨论和应用，我们要落地我们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 So what， 一定要落地，跟我有什么关系。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 J 曲线这个模型，先介绍给大家。 J 曲线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地图，预期会经历一个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一个节奏这个就叫 J 曲线。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展开讲。 J 曲线它会模仿主耶稣的生命轨迹，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不但如此还存心谦卑，谦卑到一个程度受死不只是受苦受难，最后受死，然后之后才是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注意这个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基督道成肉身来然后死然后复活，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somehow我们是已经有上帝视角了，神启示给我们，我们在这个新约成书之后了，我们知道这个，但是当时的门徒们他们是不知道的哟，对，他们是不知道的哟。后来基督复活之后再向他们显现，在使徒行传一章的六节，他们还在问一个问题，主啊，你复兴咱们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关注的还是地上的以色列国，他一直就把基督当作一个要来带他们驱逐罗马人建立新以色列的一个地上的国，好像。所以这个是从旧约到后来这个犹太人的弥赛亚观就出了问题，也难怪什么法利赛人或者其他那些人，包括像这个犹大为什么会最后不认这个主耶稣基督，那似乎他觉得好像耶稣不是 他以为的那个弥赛亚，他觉得他错付了，他跟错了人好像，所以他这个把主给卖了。对，好，所以这一曲线会模仿哈耶稣的生命轨迹，降卑下降，降到一个谷底，死亡哈，死因幽谷诗篇23篇，然后呢复活升高，在仇敌面前摆设筵席。对，而每一次的受苦，每一次的降卑，不管是你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不管是因为你的问题还是他人的原因，一次这个小小的死亡这个经历，都是我们可以来参与到基督的死和复活的一个契机，一个邀请。那而这个也是保罗在我们前面读的那个经文，或许我与他一同受苦，晓得基督的死，或许我也可以与他一同复活。注意哈，保罗这个表述非常重要。所以那基督这个 J 曲线它的图像是怎么样子呢？这个就比较清晰哈，下降降卑，而且继续下降，继续受苦，受苦到一个地步，就是直到这个谷底了啊，就是到最低点就死亡。我们在改革宗教会，我们一般都学过这个使徒信经。我们没学之前，我们以为使徒信经里面说他降在阴间，我们对那个降在阴间的理解，常常以为是 some place somewhere 啊，某个这个属灵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学了使徒信经，对降在阴间的解释是怎么说的？第三千禧年神学课程里面就有这个。有没有人记得使徒信经里面指的耶稣降在阴间，主要是在强调他的什么？强调他的那个降卑到了一个最低点，到阴间是最低的了，探底。其实他在还在强调他的降卑，不只是说他死，他很羞辱，很羞耻，很被剥光衣服，不只是到那个地步，就到了那个，如果他到那个地步死了之后，啪一下就上天堂，那个就还好，那死亡就只是他的最低点。他不只是死了，还到阴间最低的那种一种灵魂，一种属灵的这个状态。所以他是在强调这个，就基督还在降卑。为什么？他要代替和代表我们罪人的灵魂呢？当时就是要经历这个过程。最后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好，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所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用，我相信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买股票哈，这个从去年到今年，包括这个伊朗这个之后，你看这个股市哈震荡，大家的401K 里面你也看得到哈，震荡的。其实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的震荡或者下一次的那个什么时候来，但是你知道从长期的来看，这个股市以美国股市为这个的话，它一定是震荡上扬。那一个基督徒的信心哈，一个真基督徒的信心，真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也是震荡上扬的。那如果是我们那种比较灵恩的，他就会大起大落，好像大起大落这种。但其实我们有点像那个，我们叫那个，我们以前叫什么曲线，我忘了哈，就是震荡上扬，正常是绝大部分是这种，除非上帝对你有一种很特别的带领的那种。对，有的时候有些人会经历我们说灵魂的暗夜，或者说生命当中的这个灵性的这个低潮。对，所以我们看到降卑是这个图左边这个下降的部分，然后是死亡到最低点探底了，然后最后开始升高，开始复活上升的部分。那这种模式不仅出现在主耶稣的生命当中，其实也会出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而且有可能会反复重复的来出现。当我们面对一些外在的苦难，我们选择谦卑的来忍受，我们为他人来舍己，来牺牲，来服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呢，这条路不会说只是停在死亡这个地方，而是透过死亡通向新的复活，新的生命。简单说，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的那个死亡，我们说肉身的那个死亡，不是一个终点站，而是一个中转站。对，是个中转站，是透过那个死亡，其实我们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世人或者某些宗教就认为人死如灯灭就完了，其实不是，从圣经的启示非常清楚知道不是。所以保罗说的是睡了，睡了之后就 还会醒过来，而且是有知觉的。所以对我们来说，保罗说他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死，他目的是或许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死不是目的，死是这个途径，你必须透过这个死，你必须经过诗篇23篇的死因幽谷，你才能吃到神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的筵席。所以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说，这个帮助我们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低谷，很多的苦难，甚至是包括现在国内家庭教会这些年的逼迫，不再一样。 我们以前传统的，我们是这个华人传统文化说，如果我信了神，我就应该是诸事大吉，一切都很顺利。其实这个已经有点走向成功神学的感觉了，其实很危险。虽然没到那个程度，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有那个雏形了已经。对，但是我们嘴上我们不会说了哈，对，我们嘴上不会讲。但其实你想想啊，当你遇到苦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嗯，神是不是不喜欢我？神是不是怎么怎么我？好像神是不是或者是咒诅我怎么？其实不是，其实恰恰是神可能要带领我们经历一个更大的生命的复兴，所以把我们借着这样的苦难也好、逼迫也好，或者是有的是疾病，甚至是人际冲突，神都可以使用来陶造、熬炼、破碎我们。啊，国内家庭教会有一首传统诗歌叫《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就不能出油》，橄榄必须要压得很碎才出油。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南方那边没有橄榄，但是有那个菜籽油。啊，你看菜籽油首先高温加热炒到一个程度，再用那个压，然后才能出很香的黄黄的那个油。对，否则是没办法的。对，但是注意哦，这些诗歌的背后，它其实是中国家庭教会的那个神学。他们的你说苦难神学也好，就是说它其实背后，它虽然在讲那个死哈，因为压真的是很痛的，对不对？但是最后是什么？是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出油腻，然后你若不那个，就没有那个辣达香膏的出血。所以苦难或者死亡不是终点，只是一个中转站，最后的目的是带领我们去往与基督同死，而且呢同复活。这个是也是我们这个课程很关键的一点啊，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接取线我们要来引入它。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从来就不是一条康庄平坦大道，而是一个常常包含了降卑和升高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说的震荡上扬这种过程。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也是往前进三步，可能又退一步或者退两步，然后呢又借着一些万事相互效力或者一些蒙恩的管道，然后我们又开始往上面成长，然后你发现很快又会遇到一些事情，你又会好像有点软弱，有点挣扎，有点痛苦，然后神又开始来怎么样牧养你怎么样，就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信主在座好多弟兄姐妹很多年，哪有信主从来就一帆风顺的？极少极少。对，就像我们说我们周围人谁从小到大都从来没生过病没感冒过的，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恰恰透过那些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建立起来，才能避免更大的疾病，更严重的这个，甚至如果没有那个免疫力感染一个，哇，直接就很危险。对，最后导致多器官啊，脏器衰竭，哇，这个就更可怕了。所以这一曲线它提醒我们，其实这才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比较常态的、比较规律性的一种表现。当我们每次愿意与基督来同降卑、同死的时候，神就必然应许同复活。所以有的时候我会问弟兄姐妹说，我们说我们相信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一些痛苦、一些逼迫、一些患难，或者是很在人看来很难解答 解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是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主，其实这个我们在面对那些问题或者那些逼迫、那些患难、那些苦难吧，那些 suffering 的时候，其实完全不一样的。你虽然肉眼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怎么去解决或者是将来的结局，但是你用信心的眼睛你是知道，就这个就像这个妈妈生孩子的时候很痛哈，很痛啊，最大的生理痛就是妈妈生孩子哈，但是你知道这个肯定会生出来的，一定会生出来的，而且我已经到医院了，这里这么多医生、这么多护士、这么多这个好的这个设备，你肯定心里是，你不会说哎呀我要到医院了，如果生孩子天哪我肯定死定了。一般来说我想应该不会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对这个医疗、对 医护人员还是有基本的信心的。其实是啊， 你躺在那里其实很多时候你确实是啊，因为你对他们有信心、有信靠。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相信的是那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一点点事情我们就觉得 不行了，不得了了，哎，这个好难受好痛苦啊，可能我们有点太娇生惯养了，可能是吃的苦还不够，有的时候对吃的苦还不够，所以说呢遇到一点事就叫唤的很厉害。对，这不是说我们故意要找苦来受，不是这个意思哈，绝对不是。上帝不是一个虐待狂，基督徒也不是一个受虐狂，不是的。对，我们做父母肯定也 你也不想故意孩子、跟他搞一些事情，给他一些没必要的担子，不会了。但是如果真的我们父母给孩子一些担子，给他一些功课，绝对是为了他的好处，绝对的。 因为父母不会害孩子，而且父母知道孩子有几斤几两，我们不会给他承受不住的这个担子。上帝更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以及我们信心到底有多大还是多小。但是当我们遇到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神啊，不行啊，赶紧把这个挪开。其实神恰恰是要用这个来熬炼，来锻造，来破碎，来更新我们。对，这个很关键。这个包括我们教孩子的时候， 我们理解这个道理，但是弄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不要啊。我们常常还是想绕过这个困境，这个苦难，这个痛苦。但是神恰恰像诗篇23篇，他陪着我们行过，穿过， get through 这个死荫幽谷，而且他的杖和竿在安慰我们。对，这本身也是他同在的印记。然后呢，你就能在仇敌面前，因为上帝就是给你应许了，就是给你摆好了宴席在你的仇敌面前。其实不是我们打败仇敌，是上帝打败仇敌。但是你要凭着信心，而且你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穿过去，但是我相信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我愿意跟你一起走这条路。虽然我不知道下一步脚该往哪儿放，我都不知道。这个很重要，这个叫信心，这个叫真信心。真信心就是肉眼看不到的时候，你可以凭着信心宣告说，主啊，我知道我不行，我小心，我软弱，我惧怕，我迷惑。好像这个也是我们有一首诗歌歌词里面的类似的，但是你可以的，我相信你，我愿意跟着你走，我就紧紧的抓住你就好了。对，但是中国人的问题在于，我们很擅长做计划，做安排，提前做预案，但是到有些情况的时候，你是根本没办法做任何的计划安排和预案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愿意死马当活马医，神啊救命啊，不行了。我们刚开始可能试了很多种方案，很多种计划。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叫凯拉的故事哈。我们来看凯拉哈，他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一个经历。那凯拉是一位，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他是一位热心的大学生啊，然后他做 volunteer 去参加一个为残疾人家庭举办的夏令营活动，他满怀热情的去服务这些家庭。但是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什么呢？一位带着残疾的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妈妈，她指控，向组委会指控说，凯拉批评了她。那这个指控很突然哈，而且让凯拉感到非常的困惑，也很受伤，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她也确信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哈。那尽管如此，这个指控还是跟她带来很多的困扰和伤害哈。那我们接下来会稍微花点时间，也让大家来演练，来讨论说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哈。对，你看本来是很有爱心啊，而且是自己出费用然后去做 volunteer。 在美国很多时候你做 volunteer 是你自己承担很多费用，不是说他什么都给你 cover 的。对，结果呢，来帮助这些残疾人的这个家庭参加这个夏令营活动，结果被指控。如果是你，你是什么感受？而且你觉得自己没有，你也基本上确信自己没有，这个从常理来说也不太可能发生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从外部来的冤屈，也可以说是一个苦难。我本来是来爱来服侍，结果呢还费力不讨好，还被倒打一耙。换任何人都会很难受，我们本能反应，我们第一反应很难受，这个很正常。对，所以当他这样去到啊这样的时候，他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牧师，就是写一本书叫《J 曲线》，这个牧师叫 Paul Jack Miller， 这个牧师他就提醒凯拉，因为凯拉是他服侍的一个姐妹，他说当你本来应该得到尊荣，得到赞赏的时候，其实不但没得到，反而得到的是羞辱和痛苦，你就进入到了基督的苦难当中。这个就是基督在邀请你，以一种你意料之外的方式邀请你开始进入到他的苦难当中。基督本来是要来救我们，是要来帮我们，是要来爱我们的，结果呢，这些犹太人说把他钉死十字架，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实在没罪。你说不行，你要不把他弄死的话，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就告诉你说你也是对凯撒不忠，那这个政治指控太可怕了。他为了自证清白，他必须把基督弄死，而且连一个证据确凿的强盗杀人犯，那个强盗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巴拉巴哈，对吧？巴拉巴就放了，我们另外要巴拉巴，我们不要放这个。你看到，当然最后那些犹太人说，这个罪归到我们头上，归到我们子孙头上，我们只有一个王。哇，这些其实都是很可怕的。 对，所以凯拉他的预期是什么？他预期他付出爱心服侍的这些，他本来应该得到感谢，应该得到这个感恩，而且他自己也应该得到帮助他人带来的喜乐，而现实是受到不公正的指控、误解和羞辱。而且说实话，这种事情你很难扯得清的，很难扯得清。对，你要说有什么摄像头照着或者怎么样可能还好点，但美国很多地方没摄像头，对，也不能装摄像头。所以这一曲线就带了一个降杯，从好意、从爱心、从去服侍到被指控，他就开始被动的开始来下降。但是从属灵的角度而言，这正是他开始被邀请进入到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刻。因为基督在世上服侍的时候，也同样面对过不公正的指控和误解。而当我们经历类似的这样的指控、这样的苦难，从外在、从他人而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与基督的苦难联合了，借着这样的苦难与基督联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哈， 我们在做夫妻，我相信我们都有过夫妻吵架的时候。那夫妻吵架的时候，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痛苦、很郁闷，你觉得这个世上应该最相信、最信任我的人竟然不相信我说的话，不接受我的解释，你那时候会非常苦闷。原本应该是最亲密的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搞得像仇敌似的。但是在那一瞬间， 我后面发现反思哈，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我本着自己诚实的良心，我知道我也相信基督接受并且相信我所说的那些。虽然我的配偶地上应该跟我最亲密最信任的一个人，他不相信，他也不接受我的话，但是我相信和知道基督知道，而且基督相信，这个带给我一种很大的安慰。但是同时我也体会基督在世上在这种苦难的时候，他的很多东西，包括他在比拉多那里说的，那些人不信的，犹太人不信，比拉多他们不信，那些官兵都不信，一个都不信，当然他门徒们也跑了。我就感觉，哦，原来我在这个婚姻的这个吵架不被理解、不被接受以及这种痛苦当中，我能够稍微的与基督当时的那个苦难连接，然后我就很感恩，我就很喜乐， 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个吵架还有这个好处，对，然后这个不被妻子理解还有这个好处，哦，原来可以让我，因为如果他很快就理解我或者接受我，我根本就不会进入到一种更深的到跟基督联合的那个层面去，你知道吗？根本就不会的。然后我可能或者我妻子很快跟我道歉，或者是怎么样啊，那就好了，那我们就好了啊，根本不会帮助我更深的认识基督，晓得他的受苦和受死，或许我也可以与他一同复活。而这个东西，说实话，是圣灵一种很特别的带领，那这不是什么意象灵啊。我讲的就是我这个就叫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就是这个意思。它不是一个很玄妙什么很奥秘，但我只是觉得我个人的一个例子哈，不是说你们将来吵架彼此不理解，你说哎感谢主哈，这个让我更好的那个基督，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和经验，是我后来反思和看见的。当时我肯定还是没看到这个，当时是很痛苦很苦闷的，对。但是后来祷告去默想，一方面想仔细省察说，神啊，这个我为什么跟我妻子有争吵，为什么她不相信不接受呢？那同时也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一些罪，然后同时这个更大的，我觉得我更喜乐的是刚才我分享的那个发现和看见。对，所以你看，从我们真的在主里在福音里面，哪怕连这么负面的事情都可以带来如此正面的结果和结出这种果子来。对，所以这个就叫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的，我们晓得万事可以相互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叫神爱的人得益处，因为神如果爱我们呢，他就会用圣灵来督导、来训导、来劝慰我们、来 coach 我们、训练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好学生呢？你是不是一个愿意学的学生呢？还是啊，老师我不要学这个啊，作业好多，老师一布置作业下面就说啊都在叫，不想做作业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我们凡是做教育的都知道，很多时候学习成果确实要透过做作业才能深化，如果不做作业基本上你学不到什么东西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学习曲线，你基本上学了这几天都已经忘了很大一堆了，最好的最后就是你学懂了之后你再去讲那是最好的，你知道吗？几乎能够掌握到70%到90%，几乎。对，所以凯拉他就经历到 这个其实也是向他发出一个邀请，你是觉得你很冤屈，你很痛苦，你很委屈，你这个就是好心没好报，而且还被恶人倒打一耙，你当然就可以陷入到苦读怨恨自怜当中，对不对？而且从此以后我不要再也不要参加这种了，啊，我怎么会遇到这种人呢？甚至有些人可能对神都有意见，说哇神啊，你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这是一种选择。他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刚才这里说的，你正在进入基督的苦难，或者基督给你发出了邀请，来与我同钉十字架，要不要？然后呢，你也可以经历复活，要不要？我们说复活我要，但是死不要。我不要经过死我就想复活，我不要经过降卑甚至谷底我就想升高。对不起，这个不是福音的道路，这不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也是我昨天好像我不知道跟弟兄姐妹讲了没有，我跟有些弟兄姐妹讲过，十字架的福音只能用背十字架的方式传，没有别的方式的，不背十字架是不可能真正传十字架的福音的，不可能。你这个传道人不经历，而且是不断的经历这个死受苦死到复活的话，你也不可能讲出这个基督的受死，然后这个受苦死和复活的这个福音的，也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可能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就只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我们改革中的传道人很会讲神学，但是我们讲台上是要讲神。对，神学跟神其实不是说冲突，但是我们真正要讲的是神。讲神学是讲神的一种方式，但是不是所有的就只是神学，很不一样。对，对。好，所以凯达面临两种选择，如果是负面的方式呢，就是我前面说的苦读怨恨，然后为自己辩护，然后对那位妈妈怨恨，甚至怪组委会，怪天怪地，什么都怪，对，然后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觉得自己是绝对完全无辜的受害者，对，把自己摆在这样一个受害者的 victim 的这个位置上，对。另外他也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积极的合乎十字架的福音的选择，也是我们这个课程希望帮助大家与基督同死然后同复活的这个选择，谦卑地接受这个处境，不急于自辩，然后试着去了解为什么那位妈妈那么敏感，以及把那个解读为是批评了她。因为确实我们会遇到有些人是比较敏感，可能对你我而言只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话一个眼神或者某个词，但是对他来说可能你不太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他的成长经历，对他来说那个已经是一个赤裸裸的非常明显的一个攻击一个伤害一个打击了。确实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你不了解他，注意哈，这个不一样哦，大家的解读是很不一样的，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好，结婚的夫妻就知道不只是男女大不同，人跟人都很不同，在长老会的长老们也知道，开长老会你看每个人都很不一样，对，太不同了。我们的 congregation 会众也是很不同的，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是不止一个孩子的，你就知道我有两个女儿，我知道差别太大了，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对呀，这就是上帝造的人 diversity， 真正的 diversity 在这里，多元性。但是呢，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神的百姓， one nation under God， 对，上帝之下就一个民族一个种族属神的子民。好，然后呢，可以把这个看作是与基督同受苦而且同复活的一个机会，然后来成长，继续甚至是更加热心的服侍，以温柔来回应。那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知道啊，以前我在那个教会，成都教会后面经过分裂哈，对，那我就在那个过程中就是完整的经历那个过程，就我就很能理解这个凯拉，这个你觉得我又没做错什么，我啥都没做，最后还被背上骂名，还被这个骂那个骂，在长老会里面最后骂的都是长老哈，总也骂长老，对，因为你不会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你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连耶稣都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何况我们呢？啊，但是你也没办法去跟别人说，我经常说你作为教会领袖，会众可以骂你，甚至可以打你，但是你不能回骂回打过去，对，你不能，因为这是你的护照。你的护照就是要为主背十字架，对。当然，我相信绝大部分弟兄姐妹也不会这样对我们的牧者或者长老或者执事，不会。但是你要知道，在极端情况下，有些弟兄姐妹非常软弱的时候，或者他并不了解全部的真相或者比较完整的信息的时候，他当然也可能误判。所以我后来我是辞职，然后离开这个教会，后来深圳有教会邀请我去那边服事，之后大概从过了 最快是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开始，我以前那个堂会的一个长老就开始打电话，很郑重的跟我道歉。我记得我还在探访的路上，他打电话跟我道歉，说对不起于涛，这个以前这个我错怪了你，然后这个冤枉了你很多东西。然后后来至少又有两个会友跟我打电话道歉，那都好多年了已经。对，我是19年嘛，对。这对我来说呢，一方面这个当然是一个安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为他们能够跨出那一步，就是主动的来道歉，为他们这个生命的成长感恩。而且我就觉得，尤其像我们那个长老哈，这个我们本来以前是很好的朋友，对，我就发现说他能够跨出这一步，其实他是很有福的，以及这个教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位长老是很有福的。因为一个能够最后真正当他了解这些信息之后，我当然相信圣灵也责备他，最后他能够走出这一步来道歉的时候，这是一个有福的长老，这是一个有福的弟兄，这是一个有福的教会。所以我们如果屏幕，或者说假如说哈，你们最近正在屏幕，你有机会如果你可以问一下那个哈，请问你觉得你有没有犯过什么特别的罪，或者是不管是跟你的配偶孩子，或者是跟教会，甚至是哈，或者跟教会某个弟兄姐妹有什么冲突，最后你圣灵光照你，也引导你，最后你意识到，最后你主动的去道歉去认错的，你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展开讲一点。我觉得作为一个尤其是传道人和圣职人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他那个真正被神的道更新的生命。我们谁敢保证我们不会做错事情啊？虽然我们不会故意恶意做错甚至犯罪，但是谁敢保证说我无谬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无谬误，只有上帝才会无谬误，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相信，比如说长老会，我们相信我们是同感异灵哈，对，圣灵在他心中做工，圣灵也在我心中做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呢？对，如果我敢说，哎，我觉得神这么带领，那别人的意见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也要说圣灵也可能在他心里有别的带领，所以我们要降服，要谦卑。对，我们考牧的时候就有一道题说，请问你过去在教会服事当中，作为教会的同工或者是这个长职，有没有至少一次的经历，你是不同意教会的这个长老会或者是这个的决议的，但是你选择顺服。顺服的意思就是不只是说，哎呀，我同意啊，或者说我不出去那个，而是真正的完全的顺服去执行，而且没不像其他任何人第三方说，哎呀，其实他们几个投赞成票，我是反对的啊，这个把人家卖了。对，就是真的顺服，很不容易的。其实因为你知道有些罪，有些那个你只要开口几句话就很严重的。对，所以当然做领袖第一个嘴巴要紧，对，要能够保密。我觉得其实背后是守约的原则，我们是立约的原则，对，这个很重要。但是后来我们教会其实分裂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里面有人不守约。我们刚看完长老会到晚上的时候，这个群里就已经在问，哎，你们怎么那么决定，那么讨论，好惨呀，这个，然后来问长老们，质问长老们，对，就跑出去了已经。啊，你知道这个是很那个的，很可怕的。而且我们还在处理中，我们还没跟会众公告，还没有宣布，对不对？我们也还在这个，因为圣灵还可以继续做工啊。对，当然这个稍微扯得有一点远哈，但是我想对你们教会，我希望对你们也是作为一个借鉴吧，就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对，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有小组讨论，第一次的小组讨论哈。我们还是按照之前那个分组就近原则好不好？这三个问题你选一个或者两个，最简单的是，如果你是凯拉，你会你的自然反应第一反应是什么，以及你认为效法基督的死对你意味着什么，或者是你有没有过类似跟凯拉一样的经历，当时你是怎么回应，怎么感受，怎么处理的。如果回过头来看今天，你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吗？以及外，或者是角色扮演哈，直接一个扮演凯拉，一个扮演营地负责人，在这个小组里面模拟凯拉如何用这个机器选，这个比较难。可能我想你们就第一个问题或者是第二个问题来展开来讲好不好？这个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对，我们需要有这个小组的讨论好不好？10分钟我们开始。